陆家医生谈肝脏疾病和酒精。42岁的贝拉注意到自己的眼睛变黄了，在几个月前他就注意到了，特别是在这几个星期以来，他感到很虚弱。他的经理在上班时告诉他说，他的工作做得没有以前那么的好了，并建议他到公司的医院就诊，于是贝拉就去了。当他到了医院时，医生问了他许多的问题，并为他做了身体的检查和一个血检。几天以后，医生把他叫回到医院，并告诉他肝脏有些问题。由于检查结果显示正常，显而他的这些问题不是跟肝脏病毒有关的，因此医生对他身上出现了肝脏问题所引起的眼睛发黄、身体虚弱等原因感到困惑。医生再一次问起贝拉第一次来看病时的同样问题，特别提到他的饮酒。贝拉上次告诉医生说，他几个星期才饮酒一次，量也不多。这次医生再次问到这个问题，并特别提到他的工作。贝拉是一个公司的业务代表，就是把公司的产品卖给中国的其他相关公司。这个工作使贝拉经常要出席很多的中国宴会。医生问他是否在这些宴会中饮大量的酒，并经过医生许多的问题以后，贝拉最后告诉医生说，在这次宴会中饮了很多的酒，并在一个星期内有2-3次。他还告诉医生说，他的这个工作已经干了近7年的时间了，在这以前他并不太饮酒，然而自从从事这个工作以后就开始了，并在家也经常饮，这样的酗酒也造成了他精神上的麻烦，他的妻子甚至谈到要跟他离婚。跟贝拉有同样情形的例子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国每个团体都存在。自从酒的出现以后，它就成为世界上一个大问题。为什么酒精会造成那么多的问题呢？它又给肝脏带来哪些问题呢？首先，酒精会使人对它上瘾。像贝拉一样，许多人在开始饮酒后并没有意识到长期对酒的饮用，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经过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饮用后会对酒上瘾。这种上瘾是严重的，上瘾后就是你不想饮酒也不能使你停止对它的饮用，他们是不能控制的，这就是饮酒。令人伤心的是，他们会越饮越多，在他们意识到时他们已经上瘾了。当人们饮了太多的酒后会怎样呢？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没有一件是好的。第一，饮酒使他们花费金钱，而这些钱他们是可以用在其他事上的，像衣服、食物、教育等等，这只会引起家里的纷争。第二，当一个人饮了大量的酒后，他们就不能很好地控制他们的思想，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都可能是错的和有害的，甚至是对他们的妻子、孩子或父母也不例外。同样，这也引起了麻烦。第三，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工作会掉队，工作上不能集中精力。假如经常的饮大量的酒，就会损害到肝脏，造成严重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圣经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说了很多。公元前950年，住在现在叫以色列国的所罗门王写了很多关于怎样生活的箴言，这些箴言记录在圣经里，让我们阅读和从中学习。下面是他所写到的关于喝酒方面的事：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经常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这些对于酒来说是再普遍不过了。为什么他们不能停止和控制好饮酒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它的上瘾性，其次的问题是由于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引起的。人类不能停止犯罪，罪是人的本性。圣经上另外一张书上说到这个问题。在公元大约63年，一个名叫保罗的人写了本书给罗马城的人，这本书说到这个问题。他说道，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吗？我们是无可推诿的，因为我们告诉别人不要这样做，自己却在做同样的事。我们在罪里是毫无能力的，我们不能自主的犯罪。那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些困境呢？应该怎么做呢？这些困境和饮酒是否有一条出路可以让我们走出去呢？是的，有一条。但是在我们谈论怎样找到这条路之前，让我们首先谈谈酒精对肝脏的影响。肝脏是身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在身体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功能，我们必须要有它的存在，并要保持它的健康，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了。酒精对于肝脏来说是一种毒素，在少量的饮酒中它的作用并不是这样，但是在大量的每日酗酒就会引起同样的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肝脏不能消除这么多的酒精，肝脏细胞就会慢慢的被酒精破坏。这虽然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但它就是这样发生的。令人伤心的是，许多酗酒的人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就像贝拉所想的那样，他们饮酒不多，其实不然。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肝脏就会受到了破坏。当肝脏受到破坏以后，它的一些重要的功能就不能运转了。例如，肝脏运转的失灵性会破坏身体中的许多化学物质。当肝脏受到破坏后，这是可以发生的。这种损坏会引起我们的疲劳。肝脏其中最为重要的功能是制造身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其中的这些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血液中的凝结，就是说当我们不小心被割伤时，这种血凝可以帮助我们伤口的凝固，而不致使我们流血致死。而酒精对肝脏的破坏造成以后会阻止这种蛋白质的产生，因此当一个人因酒精所造成的疾病后，可能会没有足够的血凝来凝结伤口，而造成流血致死的危险。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道，肝脏受到酒精的破坏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康复？是的，但也可以说不是。像贝拉一样，人们如果能戒酒，即几个月到几年不喝酒，那么他的肝就能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肝的一个极为奇妙的方面，即是它本身有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其实肝是我们身体中非常奇妙的一个器官，关键是完全彻底的停止喝酒。但是假如他们再喝酒，即使只是一点点，都会重新使他们再酗酒。而有些人由于喝得太厉害，时间又长，肝被破坏的不能再恢复到它的正常状态。假如这样的不幸的事发生后，他们就有可能会在这发现后的不久死去。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完全的戒掉酒，他们活的时间会久一点。喝酒会引起肝脏疾病外，还会引起的问题是身体中的液体的形成。这种液体大部分是在胃里，但也可能会是在脚部、肺部和心脏里出现。这些液体不单会使人不舒服，还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来消除它们，而这些药物却可能会给肝脏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带来副作用。因此酒精带来的一些问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的发生，那就是肝的问题，到液体的形成、服用药物，到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的影响，这些当然会要花费一大笔看医生和药物的费用。因此饮酒有一个不但而又长期的坏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大部分喝酒有肝脏的疾病的人不能工作，他们根本就没有健康的身体来工作。那么对于这酒精造成肝脏的疾病有哪些治疗呢？事实上这种治疗是很少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患者停止对酒的饮用。如果说有十个可以治疗好这种疾病的方法，那么这十个方法都是停止饮酒。可见戒酒对治疗这种疾病是如此的重要。有一些由于酒精带来的副作用，像我们刚才上面所提到的液体的形成和流血，可以有药物来治疗，但是这些只是短暂性的，很快由于肝脏疾病的严重性，那些药物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治疗的关键是戒酒。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采取，那就是承认你的无能为力。不管是在喝酒上还是在你的罪的问题上，我们在前面也简短的说到了一点。在罗马书中我们曾说到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章节对于那些要克服问题而又感到无能为力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有力量。当我们在克服本身罪上显得无能为力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 那是一个伟大的爱，对吗？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神解救我们罪的能力呢？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个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个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章节里他说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在没有选择下就是一个罪人了，而犯罪的结果导致了我们的死亡。神可以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给予我们永生，以后再也不会有痛苦和死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会问道，我怎样才能从罪中被拯救出来并得有永生呢？你问得很好，在罗马书上提到了你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向耶稣基督承认我们是罪人，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并显示了他超过罪和死亡的胜利。如果你相信这些，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并犯了罪。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从死里复活，并到永远。我现在用我的信心接受你。如果你这样祷告，你就是永生之王，上帝的一个儿女，因此你就拥有了永生。
翻腾的一年不可一直，我轻呼一声。